望之声全球论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全球论坛，我是庄黎。一起在直播室里的还有本台时事评论员陆桥女士和我们今天的特约嘉宾石涛先生。
大家好。
大家好。
玛雅人是一个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具有高度科学文明的民族。玛雅预言说地球已经过了四个太阳纪，而在每一季结束的时候都会上演一出惊心动魄的淘汰更新剧情。那现在我们所生存的地球已经是第五太阳纪了。玛雅人留下来一个称为祖尔金的历法，很清楚地说这个第五太阳纪开始于公元前3113年，历经玛雅大周期5125年后，就在西元2012年12月22日结束。在这个大周期中，运动着的地球还有太阳系正在通过一束来自银河系核心的银河射线。玛雅人相信太阳系的所有星体在历经完了这个大周期之后都将发生根本的变化，玛雅人称这个变化为同化银河系。那从1992年到2012年这20年的时间当中，我们的地球已经进入了大周期最后阶段的最后一个时期。玛雅人认为这是同化银河系之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他们称为地球更新期。在这个时期当中，地球要完全达到进化之后，将走出银河射线的范围而进入同化银河系的新阶段。那这玛雅人的说法很可能就是2012年就人们担忧的这个来由了啊。但是人家玛雅人可没有说地球毁灭啊。那么在玛雅历所说的从1992年到2012年这大周期的最后20年当中呢，地球如何发生进化又如何更新呢？什么叫进化呢？是进化自然生态呢，还是进化人的思想道德呢？人的自私贪婪和人的善良本性交织在一起，怎么进化呢？谁来进化呢？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这一系列的问题。那本台记者采访了著名的时事评论员杰森博士，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2012年呢，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一年，特别是在09年，美国好莱坞大片《2012》讲述人类进入最后毁灭，在2012年进入毁灭，这样的一个恐怖片，或者说是一个灾难片。在片中呢，用特技的效果栩栩如生的给人展现出一个世界将近末日，整个全球完全崩溃的这种人类文明进入崩溃状态的这样的一个画面。而且呢2012本身它的这个悬念还留在其他的几个预言里，比如说中国有一个推背图，其中有一句话呢就叫做乾坤再造再矫亢。那么矫亢这个意思呢，就是指的是青龙，同时呢泛指龙年。那么2012年偏偏是个龙年，所以说呢2012呢有人就说呢至少在中国屡屡预言历史非常准的这个推背图里也有这样的说法。而且呢也有一些科学上的一个说法，就是比如说有人说这个时候是太阳活动磁暴最强烈的时候，或者说是太阳要发生磁转的时候。也有人说呢有一个小行星，这个直径45公里的一个小行星距离地球是极近，甚至可以影响整个地球的地壳变化。甚至也有人说2012年是磁场反转的一年。那么呢整个呢这些所谓的用科学的方法呢来论证2012年的独特性呢，也造成了大家对2012年的一个特别的感觉。而最根本的对2012年充满这种神秘感的还是来自于玛雅的一个年历，就是一个时历。玛雅文化呢被称为是一个神秘的，原来是美洲的一个最辉煌的文化。当然了它在公元大概7世纪到9世纪这阶段突然衰败下去了，具体衰败的原因呢现在还是谜。但是呢它留下了辉煌的玛雅文化， 其中玛雅文化除了艺术以外，最让人惊诧的是他对天文和年历就时历的高超的这种记忆。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发现，就是现在发现的科学道理、天文知识，事实上呢，在当时玛雅人已经有所发现了，而且他们制定的整个跟现在完全不同的年历，对宇宙的整个运行规律预测的极其准确。而奇怪的是，这个玛雅的这个日历呢，就是它有分大周期、小周期，一个大周期大约是5000多年。目前的话呢，就是2012年的12月21日就进入它的一个大周期的一个最终点、终结点，再往后玛雅日历就没有了。所以说有人呢说呢，这可能是玛雅人当时就没有想到要制定那么远，可能就是先算到那为止，懒了一把。也有人说呢，不，这可能就证明玛雅人知道呢，从那以后可能地球就不存在了，或者说是地球会造成什么巨大的灾难，就不必要再有什么年历在里头了。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吧，2012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而且呢2012的12月21日又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很多人呢都在围绕着2012和2012的12月21日探讨一个概念，叫世界末日的概念。而且呢还有趣的是呢，有一个在2012的这个最开始的这个年份的话呢，在网上有一个讲演被流传。这个讲演的人呢是一个女的，一个中年的妇女，她说自己是日本的皇家的一个公主。那么呢她本人呢又是一个记者身份，她声称她在76年的时候呢，在中东的一个海边冥想打坐的时候呢，突然身体被一束光笼罩，然后呢开始跟另外空间的生命有所交互。从那以后他说自己的第三只眼，换句话说就叫天目开了，而且能跟外星人，就是 UFO 里头的人和地球中心的人交互，因此呢得到了一些信息。他在特意的阐述了一个概念，就是说2012年世界会进入一个崭新的一个阶段，而且呢是在2012年的12月21日之后的3天，整个地球会一片漆黑，连续3天没有任何的光和电能，然后地球在这个阶段进入下一个状态。人类呢从此会有一个更新，有一个淘汰，或者说有一个升华的一个过程。他在努力的讲，就是说人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呢努力的升华自己，进化自己。当然类似于这样的说法呢，这个人的本身的这个背景我们也没有做具体的核实调查，不知道他说的真的是不是日本的公主，或者说是具体有没有这样子一个个人奇特的这种生理经历。但是呢据说呢确确实实这个事情都聚集到一块儿，其实在2012整体的这种世界末日文化已经到了一个让你完全不能忽视的一个状态。而且呢美国的艺术界、电影界、文艺界也抓住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命题，在这几年里头推出了很多有关世界末日的电影，其中包括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09年的2012这样的一部好莱坞大片，还有很多的这种美国的电视连续剧，像 Revolution 就是革命，就是讲这个地球灾难之后人类在废墟中如何生存、挣扎生存的一个概念。那么呢最近还有一个电视连续叫做 The Walking Death， 就是死亡者行走，或者行走的死亡人，是讲整个地球被 Zombie 就是吃人魔完全笼罩，然后呢人在吃人魔笼罩的世界里头如何拼命挣扎生存，这样的一个概念，也是属于这种后人类文化的这种灾难片这样的范畴。而且这样片子很多很叫座，很多人是积极的在看这个事情。而且美国呢其实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呢，这个世界末日论呢是由来已久的一个学说。因为呢在西方是受基督教圣经的影响是非常重的，因为在基督教里有人解释，不管是有关基督会复活、会重生这样的概念，还是最后有一个审判日这样的概念，还有圣经启示录中一些相对来说不是很清楚的预言式的描述，都给了后人在解释圣经留下很大的空间。那么呢就基督教有相应的这种派别的人，他就可能会有某一个人站出来有一个解释。很多解释呢都归结到某一天他可能是预测到是世界的末日。这个事情呢从基督死了100年以后就开始了，连绵不绝，过去这2000年里头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某一天是世界末日，或者说是审判日，基督要来了，大家要迎接这个日子。 最近一次就是今年5月21日还有一个教派的人声称是世界末日，当然5月22号如期到来。这个就是说本身对于西方来说的话呢，就是普遍的是存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末日这样的概念的。对于信，就是相信世界末日有这样的概念的人，不是一个极小的一个人群，而且是一个相当可观的一个人群。甚至呢在美国社会里头呢，有一个词儿，就是英语有个词儿叫做 preppers， 就是说呢简单的直译就是说是准备者。就是这些人呢他坚信有世界末日，只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所以说呢他相信呢可能随时会来。那么呢他在日常生活中呢就是时时刻刻的准备好，把自己武装到牙齿，来保证呢如果有灾难的一天的话呢，自己最好能生存一段时间。甚至最近美国有一个电视台叫做 Discovery， 就是发现台，他还专门做了一期节目，就是讲有关 Prepper， 而且呢这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产业。他说因为这个2012本身这个概念在那儿，而有12月21日这个概念在那儿，很多专门做这种准备者生意的人说最近的这个销售量增加了，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50%， 生意很旺。而且呢在有些地方，甚至比如说在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它是在美国中部的一个平原州，地下有人甚至建了一个用钢筋结构建了一个地下的一个小社区，然后呢你要花15万块钱就可以买其中的一个小仓位。这样的话呢有人就说，如果说到时候真的发生地震啦、洪水啦、海啸了，那么呢你就有权利在内布拉斯加这个地下避难所里有一个你的仓位，可以在那儿生存，那个里头保证有空气、有水、有食物，让你生存很长一段时间。就说呢这个概念事实上是在西方是不陌生的，所以说在这一次呢有人面对12月21日法国政府，因为当地法国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好像有人传说呢是世界最安全的地方，所以说法国政府怕等那一天信仰世界要有末日的人，过多的人挤到那个山里头，造成这个比如说滑坡了，或者说是拥挤这样的人身安全，所以说最近就把那个山封住了，就彻底就是为了阻止人去真的去执行2012 12月21这个最后日在那儿聚集，就把这个山封住了，甚至连英国也出现了有人抢购等等这样的问题。但是呢所有这些事情的话呢，这是西方社会，西方社会它已经是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了，一群人极端相信，这个比例是多少呢？最近有一个很有趣的民意调查，是一个蛮权威的一个调查机构，叫做 Ipsos Firm， 它做了一个民意调查，大约呢就是说在西方社会大约呢有 14% 的人相信呢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会遇见世界末日。14%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就是说呢换句话说这已经不是一个很小的人群了。但是呢这个调查有一个更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说呢中国这个地方有 20% 的人相信有世界末日，相信今生会遇到世界末日。几乎是全球最高的，而且这些人集中在预测这个世界末日很可能在2012来临。那么最可能的日子已经快到2012的结尾了，那就是2012年的12月21日。所以呢这一方面就是我自己更倾向于呢可能世界呢不会有所谓的末日，就是整个全人类全部毁灭这样的概念，它可能是个更新的过程。
那谢谢杰森博士的评论，陆桥你怎么看呢？
这个题目呢的确是现在媒体有提，可是就是说可能也不敢太厉害的去提，因为的确这个问题呢是在每个人的心中，很多人就是说他不敢讲，或者说他觉得还是就是说以沉默去面对吧，可是这真的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因为实在是在这几年来2011年这个题目是实在是太热了。12月21号呢也是冬至，那以前我们过冬至，那洋人跟西人都洋人跟中人都有冬至的，就说在洋人来讲他们就叫 winter solstice， 也是就是冬至的意思。那一般来讲我们冬至都没有什么感觉，可是今年就不很一样，因为冬至那天是很最长一年里面最暗的最长的，就晚上最长的一天。那要是玛雅文化他讲的地球更新期真的有这么一回事的话，那一天意义就很大了，就是过了最长最黑暗的一天， 然后呢第二天呢就整个世界会进入比较光明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现在来讲呢，全世界都有不同的人种，有以他们不同的境界去面对这件事情。我听说呢在那个墨西哥跟中美洲呢，就是以前玛雅文化它存在的地方呢，居然有数百万的游客打算那天去庆祝世界末日。所以这也代表一种看法吧。那另外呢也有就说也有很多人就在北京听说已经存水啊存食物啊，非常的心里面非常紧张的去准备这一天。可是更多的人在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他是准备自己的灵魂，他知道这一天无论怎么样他们都准备好了，可是不是准备这要到躲到哪里去啊，或者是说用什么东西来保护自己啊，而是他们很清楚知道他们相信有灵魂，相信死后有另外一个世界他们能够去。他们在也许也有一点点的就是说恐惧，或是有一点点的心神不宁，可是他们更多的是很大的信心，因为他相信人绝对不只是这一生，一定有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可以去的。那我觉得这种人呢，就是说这种准备自己灵魂人呢，在世界上一点都不少。刚才杰森博士也提了，在美国有 80% 的人他觉得自己有宗教信仰的，那在加拿大也有 70% 多他觉得自己有信仰的。他们有信仰的人，他们对自己日后去哪里呢，他们很清楚，并不是就要存水存食物或是躲到哪一个现在的挪亚方舟那种，不是那种。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说有在这个末日的，要是真有末日这回事，或者最世界会发生很大的灾难之前呢，有信仰的人真的是幸福很多，简直太幸运了，我觉得能够信实在太幸运了。
那我补充一句啊，玛雅文化呢他讲2012年12月21日那天是黄道赤道交汇点，黄道赤道的交汇点，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冬至，也是西方人的冬至。那天呢，实际上那一点以后，按照他的计算呢，就是那天以后地球已经走出了银河射线，但是实际上没离开银河系，还是在银河系的差不多中间吧啊，也就是说人家没说地球毁灭。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说地球毁灭呢？另外就是玛雅人重复讲的是更新，讲的是这个92年到2012年这大周期的最后20年，地球是在发生进化而且是更新以后呢，进入到新的纪元里边去，好像是这个意思吧。那人家怎么更新呢？怎么叫进化呢？进化什么呢？那石涛你怎么看啊？
这个话题本身说到现在谈就是越谈，你看新闻其实很多人很难不敢说，因为谁都会顾忌自己的角度啊，顾忌这事儿，因为谁不知道你下一分钟出现什么事儿哈。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多少有过触及。那如果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其实三十多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我那时候正好是伤痕文学的时候，就是大家相对在中国大陆的精神上层面的那种开放可能比现在还要厉害，比现在要好很多。那在当时的情况呢，看当时就看过玛雅文化，说妈呀，就是当站在那个时候角度还想，诶，我还能活到2012年12月21号，哎，一看今儿在这儿了。这是当时的情况，因为那时候年轻嘛，那才都不到20岁的时候。所以想一想呢，时间蛮快，而当时就是看这些杂七杂八的时候，玛雅人，他给我的印象，玛雅人不得了，太厉害。那这是我比较朴实的想法。其实包括刚才杰森博士提到的这个推背图，包括这个圣经启示录，这些我都多多少少看过，当然看都有点蒙了蒙科，但是有一点确实是非常清晰，就是说这2012年这日子不好过，就这今年得出事儿。那出事儿反正咱们在2012了，今天都12月份了，离这个离21号还剩对头算9天，咱加上时差算起来9天，那日子就到这儿了。 那其实谈了很多是世界末日，我们当时我印象中我原来看的时候也都谈到世界末日，那其实现在就是应该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就觉得会更成熟一些。无论刚才这个杰森博士怎么样去描述的这些概念呢，包括我们看过很多的东西，大家会发现一点，都是人站在自己死与活的角度，
嗯，
是人站在自我的死与活的角度去谈世界末日，对吧？其实这个我这个角度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包括存水的。昨天有个朋友在我那个在我网站上还贴了个帖子，涛哥，北京买不着蜡烛了，说北京买不着蜡烛。然后呢，有另外一个人说挺逗，他说都什么人呢？这都是啊，存什么蜡烛？到时候出麻烦，存蜡烛管什么用啊？一点用都没有。我今儿早上去买去也没买着。所以你就非常有趣儿，知道吧？
他也去买，
他
说就没用，
他
也
去买了，他也去买了。其实这种羊群心理，这种从众心理呢，都说明一点，大家心里没谱，
嗯，
对吧？其实你说你骂别人，你也去买去了，骂别人他知道没事儿，但是想说真没事儿，到时候人家有的使，我们家没得使，别人有个量，我们家黑灯瞎火的，就是吓人嘛，哈。然后如果这事要出了鬼，搞不好上我们家去了，那怎么着？我得点点亮，那反正随便，他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嘛。所以，但是我刚才讲，就是人站在自我的角度去判断，所以他的想出的办法呢，就是这种所谓逃生的办法。
嗯，
那咱开句玩笑，你还不得赶快买棉裤去啊？没电了，冻你三天，小样儿吧，不冻稀了了。咱就这么说就没完了，对不对？他说光说喝凉水，怎么也得弄得热乎了。你就越想越就不对吧？这就是都是这么个想法。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反过来又透显出，其实玛雅人为什么说它是进化？
嗯，
就是在人们面对灾难的时候，又知道自己无可奈何的时候。又知道想办法去逃避的时候，但是想的办法都是人站在自我物质化的角度上去想，
对，
对吧？那这个大家想想，从这一点上说，不是就已经远离了生命真实的一面吗？
嗯，
他既承认自己的无可奈何，面对这样一个说法充满了恐惧，但是他都没有能力去自救。这是我想的，就是这就表现出为什么说，你如果从周期的角度来讲，大家记住要有一个概念，它最著名的就是玛雅的这个，它是个历法，对吧？
对，
它是5125年转一圈，
嗯，
那赶上是冬至，这回赶的就非常有意思，就说明它的历法跟中国人的农历当中的冬至，这是大家共通，有着共通之处才会碰到一天的。
嗯，
对，
是吧？那如果按照中国人的历法来讲，农历来讲有24节气。
嗯，
不同的节气有不同的物种的生死存亡。
嗯，
更替，对不对？
嗯，
那这是24节气是指十几天一个节气。那只不过是如果按照历法上说，我们能不能理解成那玛雅人的这个历法，它就是在更大的背景之下这样的循环。
嗯，
而这样的循环就像冬天来临了那树叶都掉的概念一样。
嗯，
所以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它的视野的背景大。
嗯，
它的视野的背景不仅仅是玛雅人生活在那块中美洲的那块土地上，对吧？他的背景是在他的可能看到的不仅仅是太阳系，甚至银河系。就刚才你说银河系的射线如何，他的背景可能超越银河系，他可能才去谈银河系的射线是如何，这是一定的。他一定，对吧？他能谈到的东西一定是在他的这个范围的之内，而不是范围的顶端。
对，
是吧？所以这个就想说，那如果这么去理解的话，你能不能理解成它的历法就像放大了的背景的四季的概念一样？
嗯，
而这个四季的概念就出现有淘汰的问题。
嗯哼，
对吧？那冬天它就，哥们，你想吃鸡蛋炒韭菜，你现在种韭菜就种不了。 你只能上温室里种，对吧？温室里种出来韭菜就跟自然长韭菜不一样，
对，
对吧？要不然如果它要长得一样的话，你就不用吃那有机食品了，对不对？那有机，我这纯自然的，对吧？你吃那个人参，我这是野的，对不对？这个道理很简单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想想，就是人就是站在自我的角度，就是不自己把自己给困住了，自己把自己的这个真正的眼界给限制住了。
嗯，
那我想描述这些呢，就想说呢，其实当你站在立法本身上，站在他的一个自我的角度，你看到的就是利益。地球毁灭的说法，世界末日的说法，是一种利益的说法。
利益，
利益就是我受到损害嘛，
哦，
对吧？我受到损害的说法，而这个说法本身呢，就是很绝对化的生与死的概念，
嗯，
对吧？但其实呢，应该是昨天《世界日报》登了条消息，现在居住在古巴的一些玛雅人呢，那在海边做了一个仪式。那咱不知道他说里面他的长老到底有，在他的玛雅人的船上留下来的玛雅人的这个当中呢，他到底有多大的能力，咱只能这么说哈，不知道有多大的能力。他解释两点，他说是解释玛雅文化的，把它解释成世界末日的是那些不是玛雅人说的，是解释玛雅文化的人说的。
嗯，
这第一个。哎，我觉得这话说的非常严谨，对吧？这个是很严谨的。第二个，他提到一点，他说，作为世界是永存的，这不是世界的末日。但是这是结束了人的事情，
嗯，结束人的世界
、嗯、对，这个就有气儿了、嗯、对不对？这个你现在查世界日报的网站，这个就是昨天前天登的，这句话说的挺到位的。
嗯，
怎么到位？
世界没事儿，人有事儿。什么人有事儿？他就提到了进化，其实就你刚才提到那个说法到底怎么叫进化？所以这个我想说，这就是说，对比我们刚才讲，现在人很多人采取的方式也是人的方式，
嗯，
对吧？
嗯，
那采取人的方式，就说明这应该是按照我们刚才提法，这是有问题。
嗯，
其实包括2012那个电影里面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对吧？那个大铁疙瘩，他说正逃避那个难，
嗯，
然后谁钻进大铁疙里的呢？有钱的，有权的，
嗯。
是吧？
对，你得有10亿那个欧罗。
对，然后在当时来讲呢，是正好2009年拍的嘛，所以2008年是大国崛起，所以那个东西就在这个西藏建的啊，就是。但是现在看看2012呢，西藏人在自焚，
嗯，
对吧？为什么自焚呢？他在没有办法再抗争这个暴政。他没有任何出路，但真正的佛教本身来讲，从宗教信仰本身来讲，是不允许人自杀的。当他明知道但又没办法去抗争的时候，你想一想，就说一个他的苦难，他内心中的心灵的苦难，这个给他造成的压力，对吧？那对比一下2012当时所说的，大家就可以看出电影是电影，但是他立足点依然是在利益上。
嗯，
我相信从这点上说，那位身居古巴的长老说的就对了。
嗯，
不是世界的结束，是人有毛病。那人有毛病，那就是要净化人。
嗯，
那人的毛病是什么？肯定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所表现的这个目前的，也就是用江泽民的话，与时俱进的人是有毛病的。
嗯。
嗯，
对吧？可以这么说嘛，就是说他极端的利益，但是在中国的社会呢，那就是说表现出更加的这个这种极端表现更加的完善吧，可以这么说，就更加的完善。所以反过来讲，就是说如果相信有神明，相信这些呢，你相信那些预言的话呢，你就相信有神明，因为那人都死了，是死的人说的现在的事儿嘛。
嗯，
那你还信的话，等于活人信死人了。
嗯，
那你还是相信有神明。其实就在昨天，法广有篇文章 是啊，这个写这个篇文章的人叫做安德烈，他写了一篇《灵魂出窍真的存在吗》。
嗯，
而他对等的是一个星期前写的另外一篇文章，就是美国的那个，我们上期节目提到，美国的一位知这个啊哈佛大学的这个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写的《天堂存在的证据》。
嗯，
他是在那篇文章的基础上，汇集了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士的不同的医生的一些经历，而这些医生呢，大多都是麻醉师、抢救的心脏病专家，在他的医被抢救的人身上所发现的。他提出了，在那篇文章里提出了两个概念，其实如果希望之声的朋友可以在希望之声上可以，我昨天连续做了大概三集上中下，就灵魂出窍，就是介绍他这篇文章。那里面提到了两个概念，一个概念就是说意识产生于大脑，这是大家一个普通的常识，但这个常识是个伪科学。意识产生于大脑从来没被医学界证实过，
嗯，
从来没被证明过，
嗯，
所以他直接提出来意识不是产生于大脑，大脑仅仅是个载体，
嗯，
而意识却产生于这个身体之外，
嗯，
这很厉害了，
嗯，
这很厉害了。他说产生在身体之外什么意思？紧接着说是应该那是那魂儿，是那个灵魂，
嗯
嗯，
那个灵魂呢，它可以离开身体，它可以进去，
嗯，
其实我觉得。他也是站在濒死经验的角度去探讨了。我当时评论的时候我就说出一概念，我说大家想想，如果有濒死经验的人，几乎所有他的试验当中，他不同的医生都提到临死的人又回来，然后又救回来，都知道周围的人在跟他说什么话，
嗯，
尽管他说不了，他说几乎被救回来的人都有这个经验，这个体会，说我看见了你们医生之间在忙活什么，你们在说什么，我也听见了你们在说什么，只是我说不出来，
嗯，他没有办法让人家懂得他讲什么，或是没有办法发声，
对，
是这样子，
对、
嗯、
但这里有个毛病，他肯定没睁开眼吧，
嗯，
对吧，第一个，第二个，人脑死亡是个标志，对不对，
嗯，
哎，他还能看见就是说他没用，没睁开眼，脑袋死亡了，他什么都知道，
嗯，
只不过他没办法跟你沟通，
嗯，
可是有个毛病啊，他能看着你，见你，你看不见他，
嗯，
睁着眼睛成瞎子，对不对，这个就是个问题了，
嗯，
那我想提出这个问题的概念，就是说就验证了刚才法广这个安德烈写的那篇文章，就是人的眼睛和人的大脑不是真正让人看见东西的源泉，
嗯
嗯，
根本，
嗯哼，
而是灵魂，
嗯，
灵魂只不过进入了人的身体里面，利用了眼睛和人自己自以为是说有个脑袋干嘛使，光吃饭不对，它里头有点白乎乎跟豆腐脑似的，那个是大脑，对吧？是那儿想的，是人想出来招去说他想的，
嗯，
因为说的这个人据说是个医生，就说这意思了，咱开玩笑了，就说而医生自己现在也明白了，没证明过，从来没证实过，
嗯，
那我想陈述的一个概念呢，就是如果这么样是存在的，灵魂是永恒的，
嗯，
真实的生命是永恒的，
嗯，
你这么描述实际上呢是站在现代科学角度描述，那想起来挺笨的啊，比起咱中国传统文化，你看以前道家修炼的人呢，人家元神，人家不叫灵魂叫元神，他可以随时跑哪去又回来，哎呀，人家才比较发达多了，
对，那现在结果他这篇文章里又介绍一个是这个瑞士的一个医学家，他非常成功的发明了一个机器，这个机器跟一个已经植物，这个人植物人呐、啊，他的病人是一个十年的植物人，
嗯，
用电极的方式跟他连通了，发觉这植物人什么都看得着，什么都听得着，
嗯，
他就有点懵了，就说植物人那你咱就说那就块肉啊、
嗯，
对不对？什么都不知道，但他说不是，他知道，
嗯，
然后他就讲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说明，这是真的，灵魂是真的， 后来我想多笨呢哈，你细想多笨呢。然后在这个德国的一个量子物理学家，这是他文章最后结束，他是德国的一个量子物理学家，他说意识到发明了一个叫做量子精神的说法。
嗯，
什么叫量子精神呢？他说人应该是由不同粒子组成了他的生命，而真正的那个灵魂是应该他的粒子要比现在这个人呢要细致，是细致多少他不知道啊，他说应该是细致，那个东西是人真实的想法所在，那是他真实的生命，所以他叫量子精神。后来我一看，哎，我说你费那劲干啥呀，20年前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就说这事说的老深老明白了，你干脆别看那个了，你就看看转法轮不就中了，对不对？但是他提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现在的科学他证明，他在尝试着证明灵魂是不死的。
嗯，
而他文章里也提到，但是所有这些的科学家和医学家呢都很小心，小心是因为呢他把大家伙骂他们是神经病，对吧？这就是问题。但是2013年，哎，如果有2013年啊，2013年3月份在法国马赛将召开全球的第一届的人类濒死经验的论坛会，当然得有2013年啊，咱先说啊，2012没，是21号没事啊，太阳22号早上那太阳又出来了，当然太阳没出来它肯定也有没出来道理了，咱就说这意思了。所以我为什么陈述这些内容呢，我就想说刚才就讲说世界末日的说法不是世界末日，这是肯定的。但如果从这么个角度来讲，玛雅人可以有这样的洞察力，他的背景可以有这么大的话，我相信他的说法是站在人的灵魂的角度的说法。如果灵魂不死的话，人上有天堂下有地狱啊。
嗯，
对吧？我发觉人就夹在中间了嘛。我记得我们曾经跟大家解释过，我看过一个录像片电视片，你现在到 YouTube 上都可以看到，是个瑞士的富豪吧，应该是个瑞士人，自己就喜欢两样东西，开飞机和滑雪。
嗯，
然后有一次开飞机嘎嚓自个儿掉下来了，炸树上了，然后飞机上有6个人，那他就讲他死了，他看着自个儿，他自个儿就躺在那个雪地里，然后他自个儿就飞出，他说200多码，然后他就觉得有个光把他带走了，还有个女人在跟他说话，然后他看见了金色的河，但同时间他看见了地狱，在他下方他看见了地狱，但是他说那地狱太可怕了，可怕的程度他心里就说，他当时的想法说就是希特勒和本拉登都别去，他说太可怕了。所以大家想想，就说他能够把这两个人比喻说，哎呀，他对这两个人都起了一种善念啊，哎呀别去了太可怕，这是他描绘的。那也就是说这个人的经历，他从一个什么都不信，他自己有钱，有美好的生活，然后经过一次经验，看到自己去了天堂还看见了地狱，就证明人的灵魂夹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嗯，
对吧？
嗯，
而人之所以被称之为人，是我们说他的道德。
嗯，
他的道德，他的道德，他的人性的把握。这就是说我们民间有类似很多的说法，说做了恶事下地狱，对吧？这是大家共通的道理。
嗯，
那今天是一个没有道德，没有，那中国说没有道德底线，咱们说话，我的说法就是什么叫没有道德底线呀？有道德吗？
嗯，
如果有道德底线的话，就是说道德还存在。
嗯，
但现在你对吧？他没有嘛，对不对？你上哪儿找底线去啊？
嗯，
什么突破道德底线，这都是文化人说的糊涂话。所以他没有的时候，你对应的这种进化的说法，那不就是有点下地狱的感觉吗？
嗯，
这我说的。那对人对坏人而下地狱的说法的话，那你对于玛雅人的他的那个长老的解释，他是有道理的。
嗯，
这是人有问题。
嗯，
对吧？这是人有问题，
嗯，
而不是说世界有问题。
嗯，
那到了这么一个极限，就像冬天的夜，到了冬至，那太阳就得那天就是最长的，那位置在那儿，它是一环套一环的。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当然就是说，它怎么个给人找麻烦，人怎么给被净化了，咱也不知道。咱对吧？咱22号见，对不对？到时候咱再来两期节目，咱接着做嘛，对不对？那我就说这意思了，就是说，它的出现呢，也可能是瞬间的故事，也可能是有一个时间段的故事，也可能是它是真正经过这20年的，刚才你提到人的进化期，玛雅文化用的词是非常非常关键，它确实用的是 pure 这个词。就是进化。
对，
那进化呢？那你我们在这个我的节目当中经常说，2012真相大白的一年。真相大白呢，我曾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不知道什么叫大善了，你不知道什么叫好人了，但你今天看到什么叫恶人，什么叫最坏的东西，对吧？就是其实共产党表现出来真正是最坏的。2012的概念应该今天是打破了国界，打破了语言，对吧？打破了，那很多包括信仰也集中在这方，那就是说不是单独的说，中国经常有一句话，这中国特色的这个，中国特色的那。其实我今天就说了一个非常梗的话，有的朋友可能听完咯咯一噎，中国特色的说法是一个非常不讲理的混球的说法。我说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说中国人不一样，我说你媳妇跟别的女人一样吗？他不一样嘛，对不对？谁跟谁都不一样嘛，那你不能说我就不一样，就跟别人那不一样就不一样了，我这最特别，不是这个道理的嘛，对不对？就这么一句荒谬之语，可以堂而皇之的登在了大街小巷和报纸上，你说是不是道德沦丧？这个我觉得这是，就是但是当时呢，包括我自己呢，你说在国内一听，哎，对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哎，这话绝。邓小平高，老高了。你说他多坏，就是说他洗脑之后会人们行，那你他代表的是这种，我觉得代表是一种魔鬼的概念。这是我们想，我个人想说，2012，在我的看来，他可能有和没有，甚至我提到过说，如果说什么事都没有，可能人会变得更加的坏。人将没有任何畏惧。人将毫无底动的去放纵下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那至于怎么出现，那咱们就22号见。
那我想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哦。刚才呢，就石涛讲了很多濒死经验，那的确是濒死经验。现在来讲在国外呢是就成了几乎一个科学。你不要讲得远，我们就到我们现在这个 studio 这个播音室附近的一个图书馆，它叫爱敬阁图书馆。里面你要到二楼的话，你看见满，就说整个二楼的25%的地方放的书就是这些书，就是濒死经验啊，还有灵魂啊，存在啊。那就是说这种对西方来讲，他们这已经是着迷了对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也在就是说。他们这几十年也是有道德就是说慢慢走下坡的这样子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一直在找寻，就是说传统的一些的教会不能给他们好像50年前那样子那种纯的，那么就是说那么纯的那种信仰的经验。那我觉得在全世界，包括在中国，49年以前哦，你要去问一些乡下的人，他也不知道什么濒死经验，反正他就信老天爷，就他们的心就是那么纯。他看见每天有太阳升上去，晚上又黑夜了，就四季都有东西种出来了。然后呢，小孩子妈妈看见小孩子，他们就都会爱，就说自己的小孩子都会爱。都会，他们就都会觉得自己可能在这个地球上不是就是那么孤独的，就是这样子生出来了就死了，就是像一堆物质，不是，那肯定有老天爷在照顾这个大自然，对不对？那种对小孩子的爱，小孩子看见你踢他的小狗，他马上哭，就是这种心里面的人的那种最本质的，不需要人教。 就一生出来就有那些东西，所以他们就会联想到这些可能乡下人，或者说在西方就说很多也有很多乡下这些人，他们是最信神的，他们就看看他大自然的环境，看见他家里的人，看见他养的牛啊马，他们都会有，对他们都有感情，看见动物之间他们都有他们之间的感情，所以在这种很多的推论当中，他们就觉得人一定不止自己，肯定上面也有一些他们叫上帝也好，叫耶稣也好，叫神也好，叫佛也好，这些东西在照顾着这个世界，对不对？然后呢，他也觉得他那种良心，那种对人，他对自己的那种关系，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跟大自然的关系，跟所谓的就是说神啊佛的关系，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推论。那当然，对于无神论来讲，在中国大陆那么多无神论呢、啊，我觉得刚才那些濒死经验啊，证明有灵魂呢、啊，那肯定是能够比较帮助，就是说无神论受了洗脑那么多年的人，从所谓的科学的角度，就是说比较清楚的知道这个世界绝对不是就是你看的表面上那么简单的。那我觉得有信仰的人现在来讲呢，刚才就说讲了很多灵魂的事情，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讲其实很简单，他觉得他死了肯定会去的地方，你叫天堂也好，你叫天国也好，你叫第二个世界也好，反正轮回或者是怎么样都好，他觉得肯定有地方可以去，所以首先他没有那么怕，另外呢也觉得这个世界其实很苦的，在某一个层次来讲，也就是说走了就走了，也没有是，就是也可能是一种解脱的。那然后他觉得在这一生最主要的事情，比如说我在工作的，就是说在加拿大就不同的族裔的啊，就是说他们都有信仰，几乎没有人没信仰的，每个人都有信仰，他们都觉得现在来讲最主要就问问自己，我这一生有没有做到我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应该做的事情，我死的那一刻要是我觉得我已经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那我没有遗憾，都是这样子讲的，都是就是说很奇怪，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家，在加拿大很多元，来自不同的信仰，可是都有这种看法，所以这些人都说不怕，他说没让大家要是来了就来了、不怕，可是今天我要双倍的做，就是一般的他们这样聊天讲了，要双倍的做一个好人。他说因为以前做了很多，可能也做了很多坏事，或者是无意中伤害了别人，现在每一天当两天来死，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要有信仰人，刚才我说真的是很觉得在这种大难当头，要是真有大难的话，他们很，我觉得是很有福气的，真的是比无神论还好，就是说要存水啊，存食物啊，那当然也无可厚非了，可是就是那种惧怕是没有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灵魂不死，但是他的灵魂的去处却取决于你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所作所为。
嗯，
这是非常关键，对吧？取决于现实生活当中，那所有正常信仰人都懂得，就像刚才提到的说要加倍做好人，他为什么要加倍做好人？他为什么要去为别人做事情而不求回报？他懂得只有这样的话才是通向天堂之路，因为他的信仰，他的真正信仰的神是这么教导他的。那神佛去帮别人的时候能求所报吗？他不会求得任何所报的。所以这也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到说这个人们为什么应该要约束自己的言行，包括刚刚昨天莫言刚刚领了110万美金的奖金，对吧？那莫言呢，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就是他在大家为什么一些人唾弃他，其实在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法国的学者张伦倒是那篇文章写的倒蛮到位的，就是莫言的可怜，他的无奈。
嗯，
你不能说他错，我也觉得不能说他错，但是又说他错，是因为他今天出名了，他今天的名，他今天的一切被共产党用于宣传掩盖共产党本身的邪恶。
嗯，
他成为了共产党成功的一种筹码，合法性的一种筹码。
嗯，
可是他自己本身却深深的懂得，在04年他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明确讲，自他之所以保留党证，共产党党员的党证，是因为他害怕。 他要吃饭。但是从89年六四的时候，他早已经不相信共产党了。可是今天在他领奖的时候，他又那么说，对不对？而他那么说的原因呢，比如说就是说这个新闻自由，说他就讲说哪里没有新闻审查呀，对吧？这话就是胡说。但是他又无奈，我就曾经描述过，我要是莫言，我不这么说，我就问记者，你说我自由和不自由？你要说我对不对？我比他，我肯定比他说的到位，我绝不那么说，对不对？你说我现在自由不自由？那记者肯定不好说，因为说他自由吧，他后头站着中共的官员呢，跟他一块领奖的嘛。你说他不自由嘛，他在问你自由的说话。哎，这个我觉得是，哎呀，这么严实是哈，是这么回事。你说没新闻，哪里没有新闻？你直接站在那个角度去讲。那然后呢，在这个昨天领奖的时候呢，诺贝尔文学奖的主席呢，跟他就讲他的理由。那人讲的非常的文化，对吧？用他的犀利的笔法怎么去嘲讽当今的世界，这种悲惨的社会什么什么什么，说了很多，国内全改全删了，
全删，
删的改的，然后用北京话翻译的英文啊，就跟我讲的英文是北京胡同的英文，那意思就是乱翻，你知道吧？我说的意思就是乱翻。乱翻出来就是蛮拧，猴吃麻花蛮拧，就是他意思全都给改了。但是后来我今天做节目，我说莫言你怎么这回不说话了，对吧？诺贝尔文学奖的主席讲给你说，把这个奖给你的理由直接说，在你的作品里在唾弃着，在诅咒着这个体制，这个共产党，这个社会，这个时候你却不说话了，这不就是可怜吗？后来我替莫言说，能说话吗？说话那110万美金没了，对不对？我先把钱拿回去再说了，我是个农民，对吧？这个就是我想说的意思，是一种悲哀。但是大家为什么很多人说要求他说你应该站出来，应该去说话呢？道义，道德，对吧？这就是我们说的人的准则。当你不去领奖，你没有这么高的身份的时候，你没有获得这样奖的时候，你可能不用负这么大的责任对这个社会。当你拿到这，你要对社会负责。这个时候你没得选择，正像他曾经说过说啊，应该是提早释放李小波。那牛俩到那儿问他就不说了。然后他又说了一句话，我没听说在中国有被关押的作家呀。所以我就说他不听他妈的话。为什么不听他妈的话呢？他说他为什么叫莫言呢？打小时候他妈说你闭嘴不许说话，所以他就叫莫言了。他不听妈的话就出事儿呗，他肯定出事儿了呗。所以我想说的意思，当他打到这个身份的时候，那你说地狱之门是向什么人开的？我没说莫言一定进地狱啊，咱不说那话，我不是说这，我就想说人的灵魂是不死的，而人的灵魂的去向取决于你今天的一言一行，这是最可怕的。而在恰恰时间上最有意思的就是说，在20年前，在玛雅说的最后的20年，在北京，在中国传出了法轮功三个字叫真善人。它同样触及的是人灵魂。对不对？而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呢，2012年中共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呢，人们看到他的邪恶，看到他的败落，看到整个官场上的那种人们普通人无法想象的呢，他同样是意识到共产党本身摧毁了人性的一面，使得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能像正常的人生活，不是人的生活，对吧？那不就是一种邪恶的标志吗？所以我们曾经提到，我说劝大家，我说退党退团退队是指你的灵魂的位置，这就是最关键的，而不是你今天我说我一定要这个和不一定那个，你缺眼儿，就像人存水似的，你把水库都民水库都搬你们家去，你到时候淹死你，到时候你存的那水搞不好给你根儿都弄死了。我就说这意思，我没诅咒说买水都死了啊，不是这意思，我是说要从这样的说法都是精神灵魂层面的说法，而不是什么物质化的说法。 对吧？你要是物质化的说法，就跟我记得2012那个电视出来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一期评论，我说就是人缺心眼儿，弄一大铁疙瘩说能藏起来，有病对不对？你要藏起来，不如弄一飞机飞得上的，横着在空中多好啊！因为地下那冻呢，你空悬在空间不就得了吗？你光淹到水里去啊！我都想的比你想明白，弄一大，还不就是挪亚方舟？你还是逃避不了传说吗？你今天的科学的再发达，他弄一个船不是还是他的根本还是爱在挪亚方舟的说法吗？
对。
而挪亚方舟的当时的出现就是人败落了。
对。
而神明慈悲留下物种。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啊、哦、那时神的慈悲留下物种是指好人挪亚。
嗯。
而不是有钱的有权的。对不对？拍片子人脑子都有病，
嗯，
你让我说，但是他又害怕，
嗯，
就像跟现在人攒水那概念一样。所以这是我刚才提，
你刚才提到92年这个法轮功传出是这样的，我读过这文章啊，就是其实际上到了这些年了啊，实际上以前传统的宗教啊，好的东西都约束不了人了啊，人的道德实际上呢，就特别中国大陆共产党来特意破坏以后啊，那人也不信神啊，那个实际上道德是败坏的不得了啊。实际上92年传出的时候，法轮功讲真善人，当时是7年里边有1亿人去修炼法轮功的，就是好多人是相信真善人，这些实际上呢，就像你讲的，他很注重自己灵魂的去处，对不对？
其实我们做个对比，
他自己本性里面有这些东西，所以很吸引他。
嗯、
对，我们做个对比吧。当时99年被迫法轮功被迫害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个字，说法轮功就是在做好人。其实法轮功的创始人也直接这么讲，在做好人。
嗯，
很多人就很嘲笑。
嗯，
就是做好人这个词呢，很眨眼。
嗯，
我说的眨眼的意思就是说，没听说谁还这么说。
嗯，
这么说的人。就好像在他们眼睛里，好像，哎，他是生活在这儿的人吗？
嗯，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嗯，
就说觉得做好人这词儿太遥远了，
嗯，
太质朴了，太朴实了，嗯，朴实的有点跟现在就是不是生活在现实生活中。
嗯，
大家想想那样的情感，不正是今天玛雅人所颂扬的说是人不好的，
嗯，
真正的表现吗？
嗯，
而那样情感那样的意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每一分每一秒点点滴滴你把你塑造成的。
嗯
嗯，
现实的生活如果朋友还听不懂的话，拉手，挣钱就挣朋友钱，不坑他坑谁呀、啊、对不对？咱俩不坑你就坑朋友最好坑，是这道理吧？
嗯，
那前两天看一个说国内一个北漂，就是小女孩啦，北漂就是到北京去要演电影了，
嗯，
那得他得争角色呀、啊，他就跟这些有权的，反正就是，跟他的意思就是烧这些，他就是诅咒现在的很多北京的，反正在北京生活不一定都是北京男的啊，就在北京生活很难的，很不好，就是跟他就是他跟他睡了，他跟他他为了争取角色嘛，然后那男人就送给他包。不是什么 LV 啊，这个了那名包，然后这女孩呢，这个在登的视频就是说，所有这些包都是假的。
哦，
明白吧？
嗯，
上百万的包她给烧了，然后她说她就诅咒这些男人对她虚情假意。后来我也乐，我就乐了，我说那些男的也说你是虚情假意，因为你跟这个属于跟，你明白我说这意思吧？这就是真实的生活。而这女孩子并没认为自己的行为有毛病，
嗯，
而觉得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很到位的，
嗯
嗯。
那咱们回过头来，刚才玛雅那个长老说了，
对，
地球没事儿，人有毛病，
嗯嗯，
对吧？
人家玛雅人当时也说，92年到2012年这20年是他们的那个大周期的最后一个时期，而且这个时期叫人家那个名字叫地球更新期，它的英文叫 Earth Regeneration Period， 那这个是翻译，人家是直接翻译，真的就是地球更新的意思啊。那这二十年里边，我听你们大家讲，实际上很可能就是一个灵魂上的更新，精神上的更新，向好的方面的更新，但是也有一些呢不想更新的，那就麻烦了啊。
因为玛雅文化也讲得很清楚，会有淘汰这个字。
对，
当最后会有淘汰。
那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感谢大家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全球论坛，我们下次再会。
再见
再见。